在你二十七年间，中共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运动，就是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反右文化大革命等不一而足。在每一次的血雨腥风之中，总有一个阶层沦为新的阶级敌人，遭受到迫害和杀戮，以及彻底推翻。就先是中国的地主阶层，然后到资产阶级，再到知识分子，到农民，最后整个中华民族遭殃。中共建政后冇几耐，就将喺早前喺中共统治之下嘅所谓老解放区，就系东北同华北进行嘅土地改革运动，推广到中国嘅其他嘅地方。1950年冬季到1952年底，大规模嘅土改运动喺华东、中南、西南、西北等所谓嘅广大嘅新解放区广泛展开。最新版嘅中共简史对土改嘅介绍，完全系正面同肯定噶。简史话呢啲系一个伟大嘅历史性嘅胜利，全国约3亿无地同小地嘅农民，无偿获得大约有7亿亩嘅土地，标志住喺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制度的基础，就是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自此彻底消失了，农民真正成为了土地的主人。简史只字未提的就是，不单止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彻底消失，而且数以百万计的地主的肉体上，在土改的血腥暴政之中亦都彻底消失了。中国民主人士张乃器曾经在1950年5月到8月之间担任中国全国政协组织的一个西南土改工作团的团长，前往川东地区见证当地的土改的活动。而他的仔历史学者张立凡曾经在美国之音的节目之中谈到了他父亲的日记，对川东土改的记录，他说他父亲在8月10日的日记里面说，某某村吊打打死了女地主何正优，四村打死地主曾娟，六村何云娇和他的妻子媳妇两人被吊打，一个人被绑，他的大儿媳第二日上吊自杀，另外一个地主何律文被吊打20-30分钟之后就死了，三村吊打8个人，得粮两担，死两个人。土改一共杀了多少个地主呢？有人保守估计有200万左右，有人认为被杀地主人数在100万到400万之间。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名翠教授、历史学者宋永毅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料作出的推算显示，从1950年至1954年四年间，中国地主人口非正常死亡人数是470万。宋永毅主编过中国当代政治史的资料库，内陆中共建政以来历次的运动，包括文革、反右、大饥荒以及土改时期的档案文件。中共党史并没有话俾民众知的，就是土地改革是可以和平进行的，在东亚的日本、南韩和台湾都推行过和平的土地改革。中华民国政府退到台湾之后，政府购买地主的土地，再将土地以极其低廉的地价卖给贫苦的农民，最后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目标。中共的血腥暴力土改可以追溯到1930年代中共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时期，不过那时候就叫做土地革命。历史学家张立凡认为，中共暴力实施土改的目的就是要将农民和共产党的命运绑在一起。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实际上土改的目的就是要让大家手上面都沾满了鲜血，不单止所有农民要通过暴力的方式沾血，而这些知识分子亦都要在这场暴力的革命之中沾血，以便绑架他们，令到他们没办法不跟着共产党走。中共副主席刘少奇在1956年9月在政治报告之中亦都解释了这样做的目的，就是用彻底发动农民群众的群众路线的方法，充分地启发农民，特别是贫农的阶级觉悟，经过农民自己的斗争，广大的农民就站了起来，组织起来，紧紧地跟着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走，牢固地掌握了农村的政权和武装。因此土地改革不单止在经济上面消灭了地主阶级和大大地削弱了富农，亦都在政治上面彻底地打倒了地主阶级和孤立了富农。粉饰人士指出，土改对中国社会影响最大的不是土地的归属权，而是在农村人口之中的划分的阶级的成分。土改之后，农村人口被划分为孤农、贫农、中农、 富农同地主，贫穷农是中共依靠的对象，中农是团结的对象，地主和富农被指定为剥削的阶级，是打击的对象。从此地主和富农成为中国永远的下等阶级，这样的阶级成分论影响着地主和富农中之中的几代的人的命运甚至性命。一些所谓地富反坏右分子及他的子女在后来的文革之中惨遭杀戮。历史学者宋永毅对美国之音说，土改之中划分阶级成分的尝试成为中共后来历次用政治运动治国的理论的基础。他说，土改的理论基础旨在煽动仇恨，制造敌人，挑动一部分民众去迫害和杀戮另一部分的民众，成为中共后来以无休止的政治运动治国的理论基础。他又说，中共后来的一系列运动总是绘画出一个新的阶级成分，制造出新的阶级敌人，譬如反右运动之中的右派分子和文革之中的走资派等。中共在进行土地改革的同时，1950年10月到1951年10月期间，仲在中国全国范围之内进行清查和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政治运动。中共简史亦都是用肯定的口吻描述镇反运动的必要性和正义性。镇压反革命运动扫除了国民党遗留在大陆的反革命残余的势力，基本上肃清了的特务地下军以及会道门等的反动组织，社会秩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安定。有力的配合的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的战争，历史学者宋美毅说，在一些地区镇反为土改服务，凡是农民不肯斗地主席或者工作队挡不开局面的，就先杀人制造红色恐怖来到发动群众，这样的手法极为普遍。台湾历史学家陈永发在《中国共产革命70年》这本书之中指出，镇反对农村会道门等的清理实际上是打击了地主富农的权力机构，方便了土地改革在农村的推行。镇反运动造成的死亡者的数字并不是那么明确，但是根据中国公安部党组1958年9月向中共中央的报告，自开国以来到1958年5月，全国总共逮捕了反革命和其他犯罪分子611万8246名，杀了其中最大恶极的862236名，管制了1942125名，基本上完成了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的历史任务。2011年出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间接承认了这次运动存在滥杀的现象。书里面说，由于当时司法体制和审判程序的不够健全，一些地方的工作之中出现过错捕、错杀等的偏差，中共及时发现并且做了纠正。党史并没有说明的就是，中共高层以及毛泽东本人制定了镇反运动之中的杀人的指标。据称毛泽东明确指示上海和南京方面镇反运动负责人说，上海是一个600万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经捉捕了20000余人，仅是杀200余人的情况，他认为1951年内至少应当杀了最大的匪首、惯匪、恶霸、特务以及会门的头子3000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应该杀去了1500人左右。南京是一个500万人口的大城市，国民党的首都，应杀的反动分子好像不止200多人，南京杀人太少，应该在南京多杀一点。在毛泽东的建议之下，中共中央开会讨论杀人比例的问题，按照规定按人口1/1000的比例，先前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设定数字，按比例杀人是毛泽东一贯以来的做法。这个做法在后来的三反、五反、肃反、反右运动之中再次出现。如果说土地改革消灭了地主和士绅阶层的话，这样中共接下来的运动目标就是中国城乡的民族资产阶级。对于三反、五反运动，根据中共官方的解释，1951年底到1952年10月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之中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在私营工商业者之中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 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三反和五反，看似是兩個不同的運動，針對不同的人群，但就相互關聯。根據中共的簡史，五反運動是三反運動的直接結果，因為黨政機關內部的貪污行為往往從不法商人勾結而來的。在三反運動開始之後不到一個月，針對資本家和私營工商業者的五反運動就在全國主要是大城市迅速展開。上海因為是中國的商業中心，成為五反運動的第一個目標。在運動之中，中共鼓勵群眾揭發資本家之間背靠背相互檢舉，被認為是有問題資本家業主和商販被戴上了高帽，遊街示眾，受盡肉體和精神的侮辱，有人被迫上交了他們的資產，有人不堪屈辱尋求死亡。這些其中就有上海大名鼎鼎的冠生園老闆冼冠生和中國航運大王盧作甫、美國哈佛大學亞洲中心主任托尼蔡奇在新書《從反抗者到統治者：中共百年歷史》之中提供了這樣的一組的數據。五反運動開展之後兩個月，僅是上海的自殺人數高達644人。到了1952年10月五反運動結束，查保的五毒帳達到20億美元，這些錢被用於當時正在進行的朝鮮戰爭，亦都是中國所稱的抗美援朝的戰爭。根據台灣歷史學家陳永發的《中國共產革命70年》，五反運動中僅是在上海、天津和北京等八大城市裏面，總共有467,776戶的工商業主受到衝擊。由於罰款沉重，很多商家沒辦法不宣告破產，另外一些很多私人工商業業主乾脆要求政府接收他的產業，寧願自己變為公司的合營管制下的股東，以便維持全家的生活。這樣就解釋了中共黨史之中的五反運動為後來用和平方式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作出了重要的鋪墊的講法。靠著這樣的脅迫的方式，幾年之內中共在全國全面取消了資產階級和私有制，將商業收歸中共所有。五反運動之後，中國資產階級亦都走入了歷史。1957年開始的整風和反右也是兩個連在一起的運動，整風是共產黨黨內整風，反右是被黨內黨外人士確定右派身份並且進行打擊。由於擔心社會主義改造進程之中出現的複雜新情況，引發類似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危機，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發出的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決定在全黨開展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為內容的整風運動，號召黨外人士鳴放，鼓勵群眾提出自己的想法、意見，亦都可以給黨，就是給共產黨和政府提意見，幫助共產黨整風。台灣歷史學家陳永發認為，1957年取得自由發言機會的中國知識分子被情緒沖昏了頭腦，毫無顧忌地對共產黨和政府表達了不滿和改進的意見，但並沒有想到共產黨既然可以鼓勵大明大放，亦都可以停止大明大放。有人批評中共存在黨天下的思想，有人提出共產黨和民主黨派的輪流作執裝，有人認為一黨執政有害處等等，但是這樣的意見令到毛澤東和中共無法忍受，決定對知識分子進行反擊。中共黨史是這樣解釋反右運動的開始的。隨著整風運動的迅速展開，亦都出現了一些複雜的情況，除了對黨的工作作風提出批評的意見之外，亦都有極少數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乘機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發動進攻。在6月中央要求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進攻，在反右運動裏面，中國政界、文教界、新聞出版、國家政府機構、科技界、工商界的一些知識分子被打成為右派，淪為政治戰民。根據認罪的態度，這些右派被分處理最嚴重的被送入監獄，甚至被判死刑，一些人被送入北大荒、甲邊溝等右派改造基地，很多人後來在 1959年到1961年，席卷全國嘅大饑荒之中，被迫餓死。另外一些人就選擇咗自殺。對於反右嘅運動，黨史認為呢啲係必要嘅同正確嘅，於是只係出現咗擴大化。黨史又話，由於對階級鬥爭嘅形勢做咗過於嚴重嘅估計，將大量人民內部矛盾當作係敵我矛盾。將大量的思想認識問題當作是政治問題，反右派的鬥爭被嚴重擴大化了。中共黨史並沒有提到的就是這個運動被擴大了99倍。根據中共11屆三中全會之後覆查的統計，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和1958年的反右保課之中，全國共改正右派552877人，不如改正的96人，錯劃率是99.998%。有數據顯示，大約只有10萬多人活到被改正的時候。台灣歷史學家陳永發說，黨國體制外的知識分子受到了這個嚴重教訓之後，噤若寒蟬，就不再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共政壇上面扮演任何角色，唯一可能起到一些制衡作用的知識分子被鎮壓。中共的黨國體制亦都越來越似一個旁野巨怪，完全根據他本身的發展邏輯來到進行活動。毛澤東依賴這一頭旁然巨怪發動了大躍進。歷史學者加州大學的宋永毅說，相比於共產黨的歷屆運動，在反右運動之中死亡的知識分子不算很多，但是反右運動在精神上和社會地位上面令到中國的知識分子消亡了，無論是黨內或是黨外。他對美國之音說，知識分子是一個社會的職責中最重要的，就是他有獨立性，對政權有監督的作用。57年和58年的搞法，將所有的知識分子搞得完全失去了獨立性。學術界有一種講法，就是57年反右成功地將知識分子作為一個現代社會群體，從思想上和地位上消滅了。後來很多分析人士認為，後來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的發生和中國的知識分子被集體禁聲息息相關。共產黨和毛澤東的權力在反右運動之後失去了監督，大躍進可能是中共歷史上為數不多的沒有特別製造階級敵人的一次運動。但由於中共的錯誤政策，這個運動最終導致最大數量的人員死亡，高達3500萬到4000萬人，亦都有人認為是4500萬人在大躍進造成的大饑荒之中死亡，其中幾乎全部是農民。1959年至1961年，中國出現了罕見的大饑荒，在城市民眾棚票購買食物，每日饑不果腹。在農村，農民不單止吃了草根樹皮，甚至還吃人。但是在中共黨史裏面，大饑荒至今是禁忌的字眼，取而代之的是3年自然災害或者是3年困難時期。陳派簡史甚至連3年自然災害這個特定的詞彙都沒有提到，只是說反右傾的鬥爭之中的左的進程。自然災害以及蘇聯政府背信棄義、撕毀合同，令到新中國面臨前所未有的嚴重經濟困難。楊繼成是前新華社高級記者，他走訪了當年受災最嚴重的10多個省份，詢問當事人，查閱大量的檔案資料，寫就了描述這場大饑荒的巨著，就是《墓碑：中國60年代大饑荒紀實》。他在2012年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也說，這場慘絕人寰的悲劇並非天災，而是人禍，是中共推進的大躍進等政策直接造成的。楊繼成認為，1958年到1962年中國非正常死亡的人數是3600萬人，他說大饑荒應該講的是跟三面紅旗連在一起的，所謂三面紅旗就是大躍進總路線人民公社，所以正是因為三面紅旗製造了全國的混亂，造成大饑荒，三面紅旗是大饑荒的直接原因。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正式通過古竹幹徑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大躍進運動從此在全國範圍內發展起來。工業方面為了落實毛澤東提出的鋼產量比1957年翻一番的目標，提前實現了15年的鋼產量趕超英國的目標。中國掀起了大煉鋼鐵的群眾運動，為了提供大煉鋼鐵所需要的原料和燃料，各地大量砍伐樹木 鐵製農具等嘅生產資料被當作係鉛鋼嘅原料被搗毀，農村大量嘅勞動力放下咗農業生產去鉛鋼，導致唔少莊稼爛喺地裏邊冇人收割。喺農業方面，大眾聲稱糧食產量大幅咁樣增長，亩產上萬斤，糧食嘅消息頻頻傳出。但鉛鋼鐵對中國嘅農業產生咗巨大嘅衝擊之外，農業方面嘅浮誇風將農民進一步推進咗絕境，包括導彈專家、錢學森在內嘅科學家亦都為浮誇風背書，稱稻麥每年嘅亩產量可以達到40,000斤。楊繼成又話：反正衞星放得高，糧食產量報得高，咁徵購糧食就高咗。你本來產生咗10,000斤嘅糧食，佢徵購2,000斤；你如果係100,000斤嘅糧食，佢就徵購20,000斤。所謂徵購係兩個字，嗰個就係徵收，係公糧，呢啲係強制性嘅；購係收購餘糧，餘糧都要賣俾國家。農民有啲咩嘢餘糧呢？口糧呢？飼料當餘糧收購去咗。楊繼成認為，大躍進期間建立嘅公共食堂，亦都係農民被餓死嘅原因之一。食堂成為幹部控制農民嘅手段，喐一下就扣飯，你今日唔聽話就唔俾飯你食。扣飯係比較普遍嘅現象，各地都有扣一日、兩日、扣三日就餓死咗，好多人餓死就喺食堂嘅門口。喺咁樣嘅嚴重嘅災情之下，中共中央或出台咗嚴禁逃荒嘅政策，並且禁止開倉放糧。1960年1月，大饑荒嚴重，大批農民正係餓死嘅時候，執政者反而刻意增加糧食嘅庫存。根據資料，1959年4月到1960年4月係全國餓死人最多嘅一年，而喺呢個期間，國家嘅庫存糧食最高達到887.03億斤，最低嘅時候係403.5億斤，足夠1億多人人口一年嘅口糧。楊繼成認為，咁樣嘅庫存攞一半出嚟就唔會有人餓死。1962年1月喺為1958年大躍進同人民公社運動嘅失敗進行總結嘅7000人大會上面，當時嘅國家主席劉少奇話：大饑荒嘅造成係7分人禍、3分天災。對於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嘅文化大革命嘅評論新版《中國共產黨簡史》，沿用咗中共中央1981年為文革等若干歷史問題制定嘅決議之中嘅講法。簡史話：文革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為了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留下了極其慘痛的教訓。加州州立大學的歷史學者、文革史專家宋偉毅認為，即使是這樣的定性，對文革的否定亦都不算得上是徹底。他最近在一篇題為《危險的信號》集版的中國共產黨簡史，或明或暗地為文革翻案的文章之中寫著，其中將文革的罪責從發動者毛澤東的身上面推卸到所謂的反革命集團對毛的利用上面，就沒辦法服眾了，大有為毛開脫粉飾之嫌。眾所周知的就是所謂四人幫反革命集團並不是以毛澤東夫人江青為首，其實是以毛澤東為首，不是四人幫而是五人幫。他認為將責任推卸到林彪反革命集團身上同樣難以令人信服的，畢竟毛澤東曾經將發動文化大革命和建立新中國當成他一生之中的兩件大事，同中共以往的黨史不同，簡史還將文革納入了艱辛探索的過程之中。宋永毅認為新版黨史這樣做是試圖為文革翻案，他認為新版黨史試圖以輕飄飄的這兩個字探索將毛澤東和執政黨的錯誤一筆帶過。簡史為毛澤東發動的這場內亂進行了辯解。簡史說，發動文革是毛澤東為了中國尋求建設自己的社會主義道路而進行的不斷的探索之一，只是對社會主義社會建設發展規律認識不清楚，最終釀成內亂。除此之外，簡史用將近一半的篇幅大談文革期間經濟、外交和國防科技上面的重大成就，企圖沖淡和掩蓋文革帶來的政治災害。越來越多的專家認為，文革的成因是中國高層的權力鬥爭，這些不單止是文革發生的導火線，亦都是貫穿文革始終貫穿的主題。中國學者張顯陽曾經總結說，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動機就是生前怕散權，死後怕鞭屍。 中共黨史學者晚年周恩來呢本書嘅作者高文謙喺文革發生喺50周年嘅時候對美國之音話：毛澤東發動文革係為咗奪權。高文謙話：毛之所以發動文革，用佢自己嘅話嚟講，佢同施樂所講嘅，因為大權旁落，可以講文革就係毛澤東親自發動同領導嘅一場奪權嘅運動，打到一切全面內戰就係為咗亂中奪權。因為1958年大躍進同人民公社運動失敗，毛澤東喺黨內嘅地位發生咗動搖。相反，當時嘅國家副主席劉少奇因為挽救大躍進嘅敗局，贏得咗黨內嘅支持同尊重。1962年嘅7000人大會之後，毛澤東退居二線，由劉少奇、鄧小平等人主持中央日常嘅事務。從劉少奇同鄧小平嗰度重新奪回權力，成為毛澤東嘅第一目標。1966年8月5日。毛澤東寫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直接的攻擊對象就是劉少奇和鄧小平。同年10月，劉少奇被開除黨籍並且被秘密關押，1969年在拘押之中死亡，鄧小平亦被打倒。中共簡史承認文革使到黨的組織和國家政權受到極大的削弱，大批幹部和群眾遭受到殘酷的迫害，民主和法制被肆意踐踏，全國陷入了嚴重的政治危機和社會危機。簡史並沒有具體提及文革對中國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的破壞性的影響，更沒有提到文革造成數以千萬計人的非正常的死亡。文革之初，毛澤東鼓勵全民造反，由中學生、大學生組成的所謂紅衛兵拉開了造反的序幕。全國各地的紅衛兵走出學校，在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口號之下，破四舊、痛打牛鬼蛇神，全國各地無數珍貴的文物古蹟被破壞摧毀。文革之後沒多久，造反派大規模奪權，建立革委會取代黨政機關，遠超過一半以上的黨政要員，包括中共的高級官員被造反派鬥倒，各級政府陷入癱瘓的狀態，很多人在文革之中被迫害致死，其中包括中共高級官員除了劉少奇之外，軍方的彭德懷、賀龍以及國務院副總理陶铸都在文革之中被迫害致死。中共自己的統計是有6万多名的幹部被迫害致死，知識分子亦都成為了首要被打倒的對象之一，被視為資產革命反動學術權威臭老狗，受到廣泛的批判和迫害。著名知識分子好像老舍、傅雷等受迫害而自殺身亡。文革期間，學校工作全面癱瘓，整整一代青少年並沒有接受應有的教育。1968年毛澤東一聲號令，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大約1600萬初中和高中畢業生隨後進入了中國的農村地區，全國各地的武裝衝突俗稱武鬥普遍發生，中國的軍隊亦都曾經部分捲入這種武鬥，甚至動用了包括坦克和高射炮等現代的武器。根據中共文件，廣西文革大時期僅是在廣西這個省份，1968年軍隊對一派造反派進行圍剿，在半年到一年期間220萬人被殺，一些人在文革之中被殘酷屠殺，北京、廣西、內蒙、廣東和雲南等地都出現了大規模的屠殺的事件。根據中國官方的資料，1966年8月27日到9月1日，北京大興縣13個公社的地主、富農以及他們的家屬325人先後被殺害，受害者之中最大的80歲，最小的先至有38日，有22户人家被殺絕。受到文革衝擊，專連的人更是不計其數。中共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亦都講過，文革令到1億多中國人遭受了迫害。中共現任總書記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勳亦都在文革之中遭受到迫害，遭受到審查，而且習近平本人亦都被株連。習近平本人在文革之中的坎坷經歷，以及家庭在文革之中的不幸，曾經令一些人在他上任之初對他抱有幻想，希望他能夠運用手中的權力徹底否定文革，並且拋棄毛澤東的路線。但是執政以來，習近平就和毛澤東越來越相似，追逐個人權力並且推崇個人崇拜。他還提出了兩個不能否定，就是不能夠以改革開放前30年否定改革開放後30年，亦都不能夠用後30年否定前30年，這些被認為是捍衛毛時代和文革的精神。以上是美國之音施陽華盛頓的報導。